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光，你引导照亮我们前行的脚步，你是我们生命的粮，你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得以饱足。主，你是赐恩典的神，谢谢你赐下如此的恩典，让我们在地上有盼望，你也赐给我们信心，让我们在地上的等候主你的再来。主，我们愿意切拜在你的面前，每天来思想你的话语，就求助你亲自来引导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145章14到21节。145章一共21节，这是大卫的一首赞美诗。我们从大卫写的这首诗可以看到，他是从心里面，从心灵里面诚心的来求告神，也是在赞美神。那么第一二节，大卫在立志要永永远远赞美神。那下面的3到20节是赞美神的缘由，3到7节是因神的大能和作为而赞美，8到10节是因神的仁慈而赞美，11到13节是因神的全能而赞美。那么今天分享的14到21节，那么14到16节是因神对人的眷顾而赞美，17到20节是因神的公义而赞美，因神公义的作为而赞美。我们先看14到16节，因神对人的眷顾而赞美。神造了万物，他一定会眷顾，所以前面第9节说他的慈悲伏庇他一切所造的，那我们他所造的我们，他更是来眷顾。这人啊，虽然很微小，在整个宇宙当中那里一粒尘沙的不如，但是神竟然顾念我们，把我们人放到一个极重要的位置。因为他造我们的时候，他的那口气吹到我们里面，他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人是一个是特别蒙神眷顾的。14节说，凡跌倒的，耶和华将他们扶起；凡被压下的，将他们扶起。跌倒的，被压下的，这是指软弱困苦的人。圣经里面常常提到，其实软弱的困苦的人，这是神特别眷顾的一群人。什么是软弱的困苦的？我们自己就感觉到我们是困苦的、软弱的。那些骄傲的人，他们从来不会觉得自己软弱。所以这个软弱的困苦的人，是真正知道自己没有能力自救，而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，愿意来寻求神、依靠神的人，这样的人神必然会加他们福气。那么凡是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、真正信神的人，就是这样一批人。所以我们要真的知道自己是软弱，要承认自己的软弱。第15节，万民都举目仰望你，你随时给他们食物。仰望是期望、等候的意思。万民都举目仰望你，等候你。那么等候神的也是依靠神的人，凡是依靠神、等候神的人，神必然会给他们食物，满足他们的供应。所以神是顾念每一个等候神的人。等候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人在等候过程当中可能就没有耐心，所以神啊，常常用一些环境让我们学习来等候，学习忍耐。16节，你张手使用生气的都随愿饱足。 所有是又生气的是所有的活物，不仅仅是我们人。神张手就让他保住，对神来说这非常容易，而是随月保住。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145章第9节说的，耶和华善待万民，他的慈悲伏庇他一切所造，这是神的怜悯。神既然造了万物，造了我们，造了这些一切的活物，他一定会替为我们负责。啊，即使今天那些不信神的、背离神的，神也顾惜他们，让他们得以保住。这神降雨给义人，也降雨给不义的人。他要造好人，也造歹人。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。下面17到20节是因神公义的作为而赞美。17节说：“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”这提到了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。神的公义和慈爱是并行的，是也是并存的。神不可能失去他的公义，而仅仅有这样的爱。我们前面分享过，这样爱一定是溺爱。神的慈爱当中一定有公义，公义当中一定有慈爱。也就是说，神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，那么就是神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美意。他是公义的，也就是神是绝对公正的。绝对公正的人他不会做错事。神是绝对公正的，他不会做错事。所以这提醒我们，当我们遇见试探或者遇到难处的时候，我们绝不可以怀疑神。我记得前面分享过，我们怀疑神实际上说明我们的生命还不够成熟，说明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深。真正认识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的人，他绝对不会怀疑神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做错事，你怀疑他干什么？神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美意，都有他的用意在里面。我们不能理解是我们认识的有限，不能因为我们的无知而去怀疑别人，不能因为我们的有限去怀疑神。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提醒我们要真的把自己完全的摆在神的面前，交托给他。18节，凡求告耶和华的，就是诚心求告他的，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。那神与什么人相近呢？是与求告他的，也就是诚心求告他的。不仅求告，是诚心诚意的求告。一个诚心诚意求告，那就是他真的在那来求神来帮助他。这是一个完全顺服神、依靠神、谦卑的人。主耶稣在地上时候也曾经责备过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也在求告神，而是他们站在这个大街上、马路上、十字路口在那祷告。他们在那是在表演，让人看到他们何等的虔诚。主耶稣说他们是诡诈的，他们是最终敬拜神，心里面远离神。这不是叫诚心求告。诚心求告的人，他不在意别人所怎么看，他在意的是神。说这儿的人，神一定与他们相近。相近意味着神要来赐恩典，神要应用他们的祷告。所以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，都提到是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神亲近我们有个前提，我们要亲近他。第19节，敬畏他的，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，也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一个诚心求告神的人，一定是敬畏神的。敬畏神的，神必成就。 所以我们这儿要留意，就是神成就我们的祷告，神成就我们的心愿的前提是我们敬畏神。敬畏神的人，神一定会顾念。那就弟兄姊妹担心，那成就我们的心愿，我们想求什么神就成就。你要知道，当我们真的敬畏神的时候，我们不会妄求，不会求那些不合理的，不会求那些神不合神心意的事。所以真正敬畏神的人，他一定会思念上面的事，去按照神的心意去求。妄求的事他不会，他不会做，不会跟神啊，神啊，我炒股你让我来得多少利，我去赌博，神啊你让我们得多少利，这都是妄求。敬畏神的人不会这样做，他也不会去赌博，他不会投机，因为他知道神有供应，神必听他们的呼求，拯救他们。所以当我们现在困境的当中的时候，当我们 诚心诚意求神的时候，我们以敬畏心，敬畏他的心到他面前的时候，神一定会拯救我们。所以真正敬畏神的人，他不惧怕苦难，因为他知道神拯救，他在你神的里面有平安，他的心里面是喜乐的。二十节，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，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。你在这儿就看到神的慈爱和公义了。要保护一切爱他的人，什么样的人是爱他的人呢？这圣经里面也有答案，答案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，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节，我们看一下什么样的人才是爱神的人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五节，主耶稣就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那么是不是爱神一个标准，那就是看他是不是遵行神的命令，听神的话。如果爱主，我们必遵守主的命令。如果说我们根本不听神的话，神让东我们偏要 往西，那么这个就不叫爱神了。他不管口口声声怎么说自己标榜自己爱神，这根本不爱，神知道。所以谁是真正爱神的人，主耶稣是知道的。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四章的二十一节，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一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写信。向他写信，那就是我们要经历神，活着的时候经历神，将来我们要到他那里去。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，那我们里面有要有神的话，然后按照神的话去行事为人，这样的人就是爱神爱主耶稣。所以这样的是神一定会保护，神保护一切爱他的人，神保护一切所有遵守他命令的人，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。圣经里面的恶人和我们平时理解的恶人可能还有些区别。我们经常说啊，他是靠人，他是恶人，按照我们人的标准，神的标准，凡是拒绝神抵挡神的都是恶人，也就是凡是不信神的人都在神的眼里面都是恶人，不管我们认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。其实不信神的人，他的骨子里面，他的那个心底深处，他是恶的。最后一节二十节，在呼应前面的一到二节，前面一到二节，大卫说是我的神，我的王，我要，我要。他说我要是立时他自己要，而二十一节呢，他在呼吁， 所有的人要赞美神。所以他说，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，那么惟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。凡有血气的指的是所有的人，只要有一口气在，只要活着，就应当去赞美神，惟愿。我们就提示盼望所有人都能够信主。事实上我们知道不可能，因为总有一些人在抵挡神。那神也有一个心意，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所以他在呼吁所有的人都赞美神。那从上来看，大卫是以色列人，在那个时代，在旧约的时代，在旧约的时代，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认为是神就只拯救他们这一个群体。但是大卫在这里边看见是所有的人。所以大卫在灵里面，在信心里面看见救恩不只是赐给以色列人的，而是要赐给所有人。所以主耶稣要道成肉身，然后来到地上为我们死，然后复活。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拯救所有的人。那今天我们这些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我们是外邦人，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才有机会到神面前，这是神的心意。大卫当时在灵里面看见，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有国度的胸怀，他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民族。我们今天也是要有国度的胸怀，我们信了主以后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得救我们就平安了，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很多的人需要救恩，所以我们要去出去传，见人就传，实际道理就传，让更多的有血气的人都能够永永远远称颂神的圣名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